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一次在地铁上，我看到一男一女两个人在争吵，女人骂男人行为不轨，男人则极力的争辩，只是不小心碰到了对方。但很快他们的骂战升级，若不是旁边有人劝架拉架，两个人就差点打起来。幸好其中一位中途到站下了车，否则他们很可能会吵到终点。生活中这种情况其实很多，尤其是夫妻之间，常常是彼此都试图证明对方错了，都想说服对方承认错误。 C.S. 路易斯对这种现象解释说，假如双方对是非没有某种共识，只极力地表明对方错了，就毫无意义。哲学家把每个人心里都知道何为正当的行为，这种天然就有的是非律，称作人性法或自然法。对此，罗马书也有相关的论述，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通俗一点来讲，就是说上帝造人，将良知放在人的心里，所以人人都会有大体一致的是非标准。但人有了罪性以后，良知被罪污染，人的是非标准发生变异，产生出极大的不同。这也是上帝为何要向人发布律法的原因。神的律法就是神旨意的具体描述和体现，而罪的本质是违背上帝的旨意。所以神设立律法，一方面为罪设立出清晰的边界，另一方面也让人知罪，就是人都知道自然法是非观，却又违背了自然法。或许有许多的宗教以及哲学都能够解释人性及其问题，但唯有基督信仰不仅解释人性的问题，更解决人靠着自己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人为何要信靠独一真神的意义所在。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19章6节到20章2节的内容。 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十九章六到十五节就讲述了神吩咐摩西向百姓去传达神的谕令，要以色列民自洁，准备迎见神。以色列民要分别为圣归给神，彰显神圣洁的属性，人要在他们的身上看到神。他们在生活品德上要彰显神的美德，要吸引人来归向神。这正是神拣选以色列民做祭司国度的初衷。自洁就是要百姓在肉体和灵性上都做好准备，预备迎接神。百姓要在日常的生活中远离罪恶，那么才能够把自己献给神。洗净衣服呢，就是使自己成为圣洁的，把心思意念准备好。我们朝拜神、迎接神的时候，应当把各种的忧虑和杂物都抛开，真正的做到心无旁念的单单仰望神。好，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十六到二十五节就讲述了神在西乃山向摩西和以色列民显现的故事。这段经文呢，就开启了以色列民一个全新的经历，就是亚威真神亲自降临在西乃山上。在此之前，以色列民已经共同经历过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以及走旷野的旅程，那么现在他们更一同见到神降临在西乃山上，这使他们共同进入到与亚威，就是耶和华真神立约的这个关系当中。原本只是摩西个人的见证，那么这时就成为了全民族的共同经历。得救与委身给神，不再是对未来的应许，而是当下真实的经历。地震、天摇、乌云闪电、脚声雷轰，更加深这段经历的戏剧张力了。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一到二节就讲述了神向选民重申，他是耶和华，他是以色列的神，是神把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给拯救出来的。这是十诫的前言。犹太人传统上呢，就把这段经文当作第一诫。在这段经文中，神向以色列民自我介绍，作为所有律法的前言，同时呢，也把出埃及记前面各章做一个摘要整理。那么更从三个方面来宣告神颁布律法的权威。第一，就是我是亚威，就是耶和华。神宣告了他的尊名，那么正如神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最早向摩西启示的圣名那样。这里不仅说明了神的本性，并且宣告了神的权威以及合法的统治。神的道德属性，比如圣洁、公义、信实、慈爱，都是在十诫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好，第二，神他是独一的真神，对以色列民来说，神更是你的神。而以色列民也被称作是神的选民，他的子民，是神眼中的珍宝。如同阿摩斯书三章二节所说的，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好，第三，就是因为神曾把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是他们的救赎主，因此呢，神有权柄对他们来颁布律法。这同时也显示了以色列民不是因为遵行诫命而成为神的子民的，而是因为神的拣选和救赎，他们才成为神的子民。好，现在呢，他们要接受神的律法，作为对神恩典的适当回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所剩下的部分。神要给以色列民颁布律法，希望他们能够遵行。以色列人他们也信誓旦旦地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谈了和律法有关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还要继续的来说清楚。律法绝对不会自己执行，颁布律法的人必须大有权力。神他用极大的影响力来执行神的律法。有些人认为了他们可以违反十诫的规定啊，自行偏左或者是偏右而不被处罚。律法必须被执行才能被称之为律法，因此神就在何西阿书十八章第四节说，犯罪的他必死亡。律法必须被执行，违反律法的人必要受罚。那么又有人把律法和恩典混在一块儿，把他们放在同一个系统里头，那么这是另外一种需要纠正的观念。把律法和恩典放在同一个系统中，就是剥夺了律法的威严和意义。 律法呢是不讲爱的，律法是不讲恩典的。如果你把恩典和律法混在一块儿，你就剥夺了恩典的良善和荣耀，以致使恩典不再让人惊奇，不再吸引人，也不再令人羡慕了。当律法和恩典绑在一块儿的时候，罪人的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律法告诉我们人应该怎么样做，恩典让我们认识到神的本性，律法的威严是我们必须要认定的。律法显明了神是谁，让我们知道神和人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保罗在加拉太书的4:21，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你最好听一听律法怎么说，因为十诫呢，把人放在天平上，结果就发现了人的重量不足。那么正如你不会透过别人来去衡量你自己一样，站在山上的人看着站在山下的，就对他说，我站得比你高。站在高处的人要这样说的话，当然是很容易的。可是站在山上的人就不能对站在月球上的或者是天堂里的人这么来说了。反正呢，你就是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律法呢，也显明了人是谁，说明人是没有能力来去弥补自己和神之间的鸿沟的。罗马书的3:19，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保罗在罗马书8:3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错误不在于律法，而是在于我们。律法就像一面镜子，就像我们前边已经说过的，镜子呢能够显出一个人在罪中的情况。许多人看着镜子认为他们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就让我想起一个童话故事，有一个皇后呢看着她的镜子，对镜子说，镜子镜子，墙上的镜子呀，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呢？这个皇后想要听到镜子对她说就是她，但是镜子却告诉她真相，说她不是最美丽的女人，有一个人比她更加美。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看着镜子，这个镜子呢就是用神的话所写成的世界，他们对自己说相同的话，哎呀，镜子镜子，墙上的镜子，谁是这个世界上最能干的人呢？那么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是自问自答的，他们自己说，我就是，他们认为自己能够遵守律法。我亲爱的朋友，你需要更加仔细地来看着镜子，让镜子来回答你的话。律法绝对不会使一个人成为罪人，而只会显示出罪人犯罪的事实。颁布律法是为了使人能够归向神，就如同我们前边所说过的一样，律法它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要牵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走向十字架，告诉我们说，孩子，你需要救主，因为你是一个罪人。好，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来看十诫。十诫分成了两个主要不同的部分，一个部分是关于人和神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出埃及记的20:3经文记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这一节经文中，神就谴责了多神论，也就是相信不止一个神明的宗教，但是没有反对无神论的诫命。在当时呢，并没有无神论，因为他们当时是非常接近神的创造和神最初启示的时期。无神论者开始出现呢，可能是在大卫王的时期，他们被称为是愚顽人。诗篇53篇1节，诗人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今天无神论者可能是一位大学教授，而且人们可能认为他是一个聪明人，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神却说他是一个愚顽人。今天有很多人是无神论者，因为我们和人类起源的时代距离太远了，人们不愿意接受神话语的启示。神告诉以色列人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神用这种方式就教导这个国家，因为在当时人们维持平衡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当时流行的多神论中，他们是拜很多神明的。那么今天流行的是不敬拜任何神。 在这一节经文中，我们要注意最重要的就是神谴责多神论。在罗马书的1:21-25，保罗他针对这个主题有非常充分的说明。他说，因为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十诫中的第一诫就强调了敬拜的对象的乃是耶和华，拒绝任何别的神。此处就彰显了神的独一性以及信奉亚威的首要性。信徒要以神为首，生命中不容有任何的其他的神。神的独一性呢，更是要求人对神全然忠心的基础。好，出埃及记20:4-6经文记载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状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好，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了，这段经文不适用在我们今天的状况。哥罗西书3:5，保罗告诉我们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当你放纵自己在某一件事情上的时候，任何能够让你沉迷的事就成为你的偶像了。许多人并没有拜巴克斯，脚分成蹄状的巴克斯呢，是古代希腊罗马的酒神，但是他们却敬拜酒瓶，这就是敬拜偶像了。现在酗酒的人很多，那些贪好杯中之物的人总说他们爱国家啊，交纳了很多的税。那么事实上，除了因为喝酒而造成的伤害之外，他们对社会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有价值的贡献。这一代的人接受许多宣传广告，一大群的人就都被洗脑了。不管他们承认与否，他们敬拜的就是酒神。还有人敬拜掌管性的女神，有些人呢敬拜金钱。当你把你的时间、精力和心力全部的投入在某些事情上头的时候，那些事情就成为你的偶像。但是神却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好，出埃及记的20:7经文记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妄称神的名就是亵渎神。今天这种情况呢已经很普遍了，但是神的诫命仍然有效。妄称神的名本身就是错的，因为神他是圣洁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条诫命呢，有时体现在我们缺乏的词汇上。有些人觉得如果不用亵渎的字眼，那么就没有办法表达他们的感受。几年前有一位弟兄奇妙的信主了，后来他说，我习惯的用语中有一半是现在说不出口的。那么这就是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圣经提醒我们说，不只是不可误用神的名，更要正确使用神的名，例如求告、颂赞、见证、传扬等等。在使徒行传的19，使徒保罗呢，他使用耶稣的名显得是非常有能力的，令恶鬼从那些被他们所附着的人身上能够赶出来，以致有些行邪术的人也开始利用主耶稣的名。但是犹太人示基瓦的七个儿子奉耶稣的名赶鬼，不但是没有把鬼赶出去，反而是被鬼所胜。这些人他们心术不正，行事乖僻，他们正是妄用了神的名的典型的负面的例证。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四节。 出埃及记的20章8到11节经文记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好，神他用非常不同寻常的方式呢，告诉以色列民要去守安息日，这是神和以色列民的盟约。我们在出埃及记的第31章就看到了。那么安息日到底是哪一天呢？其实不是很重要，因为遵守哪一天都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们认为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那一天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问题呢，我们会稍后再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十诫中人际关系的部分了。那么首先要从家里开始。出埃及记的20章12节经文记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父亲和母亲呢，是值得被他们的孩子所敬重的。我们在以后呢，会更加仔细的来去谈这个诫命。好，出埃及记的20章13节经文记载第六个诫命，经文说不可杀人。许多人用这节经文呢，来去表达他们反对战争的立场。有些人说了，不可杀人，因此呢，你就不应该去当军人。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呢，不是颁给国家的，而是颁给个人的。一个人不可以杀死另外一个人，任何人都不应该跑到另外的一个国家去杀人。但是不可杀人和军人的职务没有关系，也和死刑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来保护自己的人民。不可杀人呢，是针对个人的命令，意思是不可谋杀别人。那么按照我们的主所说的，我们甚至呢不可向弟兄来去动怒。神颁布这条诫命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杀人就是不尊重神。那么正如创世纪的9章5到6节经文所说的那样，经文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出埃及记的20章14节记载的就是第七诫了，经文说不可奸淫。今天我们生活在性开放的时代，性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在婚姻关系以外的性关系就是犯奸淫了。神对此说得很清楚。有人以为啊可以改变这个诫命，但是不行的，这个诫命在今天仍然有效。婚姻关系也同样是神圣的，圣经重视家庭的价值，那么任何破坏婚姻的罪都被视为大罪。好，出埃及记的20章15节经文记载的就是第八个诫命了，诫命说不可偷盗。这条诫命就是要求正当的去尊重他人的财产权，禁止用任何的欺骗的方式或者是不正当的手段来去获取财物。任何不正当的手段或者是方式，比如说偷窃啦、欺诈啦、抢劫啦等等，都是被禁止的。那么这里我要说的重点就是，如果你认为可以犯奸淫罪，那么你就可以犯偷盗罪了。这整组诫命呢，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如果违反其中一个诫命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违反全部的诫命也就没有关系了。如果神规定不可以违反十诫中任何一条诫命，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去违反。出埃及记的20章16节所记载的就是第九个诫命了。诫命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做假见证陷害人就是说谎。我们无论是处理个人事务还是公开发言，都应当诚实。无论在任何的场合，对一件事情讲得不清不楚、半真半假，或者是歪曲事实、捏造欺骗，都是做假见证。神警告我们说，信徒不可欺诈。出埃及记的20章17节所记载的就是第十诫了，经文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贪恋这个词，如果根据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所说的，就是跟拜偶像同罪的。这是现今的最大的罪恶之一。神谴责杀人、奸淫、偷盗、做假见证以及贪恋。好，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将会继续的来去看世界。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有人说，与相信上帝的创造论相比，相信无神论更需要极大的信心。唐曼我深以为然，因为以进化论为核心依据的无神论者，没有任何合理的方法和证据来解释宇宙的起源与生命的诞生，更没办法解释人为何要来到这个世界，为何会死亡，死了要去哪里。但基督信仰却从根本上解释了人从哪来、为何来和往哪里去，这生而为人都需要明白的基本问题。所以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精神支柱，而是关乎人生命的真理。它解决了人最根本的生命问题，或者说解决了死亡这个与生命对立的大问题。对人而言，与其说基督信仰最独特的地方是在于所信的是独一真神，不如说这是唯一解决人生最重要命题的信仰。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心。让我们把圣经活